小朋友，接下来月华姐姐要跟你讲精彩的圣经故事了。上次月华姐姐讲到五个王和四个王的战争，原来12年来，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索尔王这五个王啊，都向以兰这个国家的王基大老马称臣纳贡。因为以兰是个强国，所以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的五个王每年都要按时的给基大老马王送金子、送银子。但是呢，到了第13年，这五个王就起来反叛了，不再给基大老马王送钱了。基大老马王很生气的就找来了他的三个朋友，士拿王安拉菲、以拉萨王雅略和戈印王提达，去攻打这五个王。很快的，胜负就揭晓了。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的五个王都不是基大老马王的对手，因为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被打败了，分头逃跑了。于是啊，四个王就攻进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把城里面所有的财物和一切的粮食都给掳走了。小朋友，你还记得有一个人也被掳走了吗？对了，小朋友最聪明了，是亚伯兰的侄子罗德。他呀和他所有的一切也都被掳走了，但是啊，还好后来有一个人从城里面逃了出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亚伯兰。小朋友，这时候亚伯兰该怎么办呢？基大老马的联军是这么样的强悍，这么多王都打不过他，亚伯兰要怎么样从他的手里把罗德救出来呢？上帝会帮助亚伯兰吗？今天圣经故事约华姐姐啊，就要从这儿开始说了。当亚伯兰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因为他深爱着他的侄儿罗德。虽然亚伯兰他自己非常的有限，但是他相信既然上帝带领他来到这里，又曾经拯救他不被埃及的法老王所伤害，那么上帝也一定能够保护他，打败基大老马的大军，救出侄儿罗德。有了这样的信心，亚伯兰啊就立刻的召集了他的家族里面精壮的战士318人，要前去追赶基大老马的大军。
主人啊，你疯了啊！凭着我们这一点人，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
是啊，这不明出去送死吗？
主人，别忘了罗德过去是怎么对你的，他可是把所有好的地方都选走了，一点儿都不为你这个做叔叔的想啊！这会儿他倒霉了，可是他自找的，我看你啊就别管了。
好了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要紧的是赶快把罗德救出来呀。不错，我们的人是很少，但是我相信全能的上帝会帮助我们的。你们跟了我这么久，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呢。
喂，亚伯兰呐，听说你有了麻烦呐，我们带人来帮你了。
主人啊，主人啊，主人，你看啊，是曼尼、以士格跟亚莱他们三个弟兄啊。好了，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些人呢。
亚伯兰啊，平常我们就看得出你是敬畏上帝的，所以呢，这个忙我们三兄弟是帮定的，我们一定跟你一块去。
对，
谢谢。时候不多了，我们出发吧。
亚伯兰带着家里精壮的战士拼命地追赶基大老马的联军，一直追到但这个地方。在这里啊，他们已经接近了敌军了，可是这么一小群的人怎么去和壮大的敌军作战呢？亚伯兰啊，他很有智慧也很勇敢地做了决定，就是要趁着夜晚夜黑风高的时候分成小队分头进攻， 出其不意地杀进敌人的阵营里。而这个时候呢，吉大老马王啊，还正陶醉在自己的胜利里呢。
看看这些俘虏，看看这些战利品，天底下还有谁能跟我吉大老马相比啊？
是啊，大哥，哎，这次我们可是出了不少力啊，到时候分战利品，可别忘了我们这几个兄弟哦。
放心放心，这少不了你们的。回到加勒底之后啊，哎，你们喜欢什么就尽管拿去，我吉大老马可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那就先谢了。
好，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时候到了，亚伯兰首先带着仆人冲进了敌军，勇猛无比。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吉大老马的千军大军一点防备都没有，逃的逃，躲的躲，整个大军乱成了一团。有的人啊，还在熟睡当中，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被逃命的人群给踩死了。这样，亚伯兰和他那318个战士很快的就取得了优势，分头打败了敌人，而且啊，还一直追赶他们，直到河巴这个地方。在这里，亚伯兰夺回了被抢走的一切，而且也救出了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所有的财物、妇女和其他被掳去的人。亚伯兰都放了他们，让他们自由了。
这是真的，
叔叔啊，谢谢你，谢谢你，冒这么大的危险来救了我。早知如此，我就应该坚持留在你的身边，不应该轻易的离开你。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人平安就好了。罗德，其实这一次的胜利不是叔叔能做什么，而是上帝帮助了我们，让我们一个人能够追赶千人，两个人能使万人逃跑，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以后啊，要更敬畏上帝才好啊。
嗯，我知道了，叔叔。
各位，靠着全能的上帝，我们胜利了。现在大家赶快清理一下战场，整理好所有的东西，我们回家吧。
小朋友，亚伯兰全心的靠上帝，因为他知道打胜仗和打败仗不是靠着人的力量，而是在于上帝。因为敬畏上帝的人，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两个人就可以使万人逃跑，正义终于是战胜邪恶的。当亚伯兰打败基大老马的联军，凯旋荣归的时候，索多玛王首先出来在王谷这个地方亲自的迎接他。后来当亚伯兰经过撒冷城的时候，却是城里的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来欢迎胜利归来的亚伯兰，并且还为他祝福呢。这位撒冷王麦基喜德是很特别的哦，虽然他住在拜偶像的迦南地，但是他却是敬畏上帝的。上帝不但使他成为君王，也指派他成为上帝的祭司，在地上执行宗教任务，代表人向上帝祷告认罪，献上祭物。小朋友，麦基喜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公义的王，相信他一定是为人正直公义的人。而这个撒冷城的意思呢，就是和平，相信啊，这个城里面一定是充满了和平。想想看，在那个拜偶像、成天打打杀杀的迦南地，有这么一个王和这样的一座城，是不是很特别呢？这位撒冷王麦基喜德做上帝的祭司，他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呢？他是什么时候生的，又是什么时候死的？这些啊，并没有人知道。 而上帝给了他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这是表示将来的救主也要像麦基洗德一样被上帝所差遣来到这个世界。虽然亚伯兰是伟大的英雄，但是他还是心存敬畏，接受了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的祝福，一点儿都不骄傲呢。麦基洗德是一个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他祝福亚伯兰说：
愿至高的上帝，天地的创造者赐福给亚伯兰，愿那位使你战胜仇敌的至高者上帝被称颂被赞美。
是的，小朋友，是上帝使亚伯兰战胜了敌人。亚伯兰完全的知道靠着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为了表示对撒冷王麦基洗德的感激和对上帝的敬畏，亚伯兰就把从战场上夺回的战利品里面拿出了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小朋友，其实上帝并不需要这十分之一，上帝所要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顺从和敬畏。当我们得到了一些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哦，如果不是上帝，我们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亚伯兰，随时的要向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恩。后来啊，索多玛王来了，他看见他的人民都被救回了，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就对亚伯兰说：
哎，亚伯兰，你真是大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哎，为了要表示对你的感谢，战利品啊都归你，但是啊，请把我的人民都还给我吧。
哇，小朋友，这样一来，亚伯兰不就是有了更多的财富，成为大财主了吗？可是啊，亚伯兰很有智慧，他不在乎这眼前的财宝，而在乎上帝的心意。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即使没有这些，上帝也能够使无变有，所以他蛮有信心地回答索多玛王说：
我指着至高的上帝，天地的创造主起誓，我绝不拿任何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条鞋带，我都不要，免得你以后说我使亚伯兰发了财。我要叫世人知道，我所依靠的是上帝，不是人。所以如果你要给，就把跟随我的人和我朋友亚乃、以实各和曼利他们所当得的份给他们吧。
好，果然是亚伯兰，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就照你所说的做吧。
小朋友，这件事情以后，亚伯兰的信心又向前跨出了一步，他的智慧、勇气、爱心在搭救侄儿罗德这件事情上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小朋友，有时候上帝让我们遇见了一些困难，但是不要灰心，也不要害怕，我们应该像亚伯兰一样，完全的信靠上帝，勇敢的面对挑战，让我们对上帝更有信心，对人更有爱心。好了，救回侄儿罗德之后，后来亚伯兰又怎么样了呢？上帝在他的身上又有什么样奇妙的带领呢？下回啊，月华姐姐再告诉你。不要忘记了，按时收听好听又精彩的圣经故事哦。圣经故事十二，小朋友，月华姐姐要给你讲好听的圣经故事了。上次呢，月华姐姐讲到亚伯兰依靠上帝，从强悍的基大老马联军的手里救出了侄儿罗德，立刻呢，他就成为了当地的英雄，让人另眼看待。同时啊，在搭救侄儿罗德的这件事情上，亚伯兰的信心也向前跨出了一步。过去他被上帝呼召离开他的家乡乌尔，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现在他越来越清楚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了。好了，救回侄儿罗德之后，后来亚伯兰又怎么样了呢？上帝在他的身上又有什么样奇妙的带领呢？今天的圣经故事，月华姐姐就要继续的从这儿开始说起了。 亚伯兰继续在那个地方暂时寄居，他的英勇的故事也传遍了四周，他的财富也越来越多了。可是难道亚伯兰就这样过了一生吗？小朋友，你还记得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吧？
亚伯兰，在地上的万民中，我拣选了你和你的后代，因为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诚心寻求我的人。你要离开本地故乡、本族亲友和你父亲的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许多人要因你而蒙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亚伯兰，你要从你住的地方向东西南北四周观看，我要把你所看见的这片土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这片土地要永远归属于他们。我要使你的子孙多到没有人能够计算，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子孙。起来，你要去查看这片土地，我要把它赐给你。
可是直到现在，这片迦南地早就有人居住了，而且居民个个强悍，要得到这片土地谈何容易呢？更重要的是，亚伯兰已经年老了，他的妻子撒莱早就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却还没有一儿半女，哪来的多如地上尘沙的子孙呢？是上帝跟他开了玩笑吗？还是他在做梦呢？如果是在做梦，埃及的拯救和打败基大老马的联军，这些事情却又是这样的真实，这使得亚伯兰疑惑了。长久的等待使得他心里产生了恐惧。
唉，难道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吗？这样漫长的等待还要多久呢？
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向亚伯兰说话了。
亚伯兰，不要怕，我是你的保护和赏赐，我必定会保护你，大大赏赐给你。
亚伯兰听见了上帝的声音，沉闷已久的心立刻兴奋了起来。可是他心里面还有许多的疑问，他年纪已老，这些赏赐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向神说：
上帝啊，我已经老了，我既然没有儿子，我唯一的继承人就是家里的仆人以利以谢，你还给我什么呢？所有的赏赐到头来岂不都是他的吗？可是他并不是我的后代子孙呢。
亚伯兰说了他心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上帝早就知道了。他对亚伯兰说：
你的仆人以利以谢不是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儿子才是。
小朋友，上帝的话并没有改变，为了要更明确地让亚伯兰明白他的应许，加深亚伯兰的印象，上帝领亚伯兰出了帐篷来到了外头。这个时候只看见宁静的夜空，繁星点点，星光灿烂美丽无比。上帝就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抬头看看这片星空，数一数这些星星。
亚伯兰照着做了，可是满天的星星哪里数得过来呢？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接着说了：
你的后代子孙呢，就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
亚伯兰虽然不能够明白，但是他信了上帝，但是他想要更多的知道上帝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问上帝说：
上帝啊，我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呢？
为了让亚伯兰的信心更坚固，上帝就借着当地的人打契约的方式和仪式来跟亚伯兰立约。在当时，人如果彼此立下了约定，为了保证不会食言毁约，说话不算，就要拿母牛和山羊这些动物来，用刀把它们从中劈开，对半的摆列，然后立约的双方就一个站在头，一个站在尾的，从这些被刀劈开的牲畜中间走过来，一直到彼此相遇，这样就算了立了约定了。同时也表示，如果有人食言毁约，说话不算话的话，就要像这些被刀劈开的牲畜一样。哇，小朋友，这是古代中东的风俗习惯，跟我们中国的习惯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以后月华姐姐在圣经故事里还会陆陆续续地介绍他们很特别的生活习惯哦。好了，不管怎么样，上帝尊重人的习惯和方式，他就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要带一只三岁大的母牛，一只三岁大的母山羊，一只三岁大的公绵羊，还有一只鸽子和一只斑鸠到我这里来。
亚伯兰顺从上帝，明白上帝的用意，就把这些动物给带来了，并且一一的剖开，分成两半，相对的排成两行。但是鸟因为太小了，就不剖开了。一切都预备好了，这一整天亚伯兰都安静的等候在一旁，看着这些东西，心里纳闷，上帝要怎么样的跟他立约。偶尔有几只秃鹰飞下来停在那些肉块上，想要吃这些肉块，亚伯兰就把它们吓走了。也许亚伯兰因为等得太久了，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着了。这时候突然有惊人恐怖的黑暗来了，亚伯兰感到周围黑暗无比。不久，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说：
亚伯兰，你要知道，你的后代子孙要流浪异乡，被人奴役虐待400年，但是我会惩罚那个奴役他们的国家，当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将会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回到迦南地。
上帝接着又说：
至于你呢，你将会享有长寿，活得很久，平平安安地离开世间，被人埋葬。过了4代人，你的子孙才能回到这里，因为这里居住的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时候还没有到，我要宽容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时间，等到他们罪恶满盈，无可容忍的时候，也就是我要惩罚他们，赶走他们的时候了。
当亚伯兰从黑暗里看过去的时候，突然间亚伯兰看见了冒烟着的火炉和烧着的火把出现，从那两行肉块中间经过。原来上帝真的要和他立约。亚伯兰实在是太惊讶了，就在那里战战兢兢地和上帝立了约。小朋友，创造天地的上帝竟然愿意跟人立约，这是不是很奇妙呢？小朋友，黑暗和火所代表的是信心的考验和试炼。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不知道方向，怕受到伤害，对不对？但是上帝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的。上帝要他的儿女经过考验， 成为一个坚强、有信心、有爱心、心里常常充满盼望的人。为了让亚伯兰对他的应许有更清楚的认识，当上帝和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上帝就更进一步地把他的旨意告诉了亚伯兰。
亚伯兰，我把这块地赐给了你的后代，因为我是全地的主人。这块地从埃及的边境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畔，包括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和耶布斯人的土地。
小朋友，上帝的应许会怎么样的实现呢？亚伯兰后来又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亚伯兰会有孩子吗？这些民族真的会被消灭吗？罗德他又怎么样了呢？不要忘记哦，下次精彩好听的圣经故事，月华姐姐要告诉你哦。